九三师兄，想请问您，您是什么因缘机会之下接触到心灵法门的呢？
我刚开始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是在网络上看到卢俊宏师傅的一个图腾视频。那刚接触的时候呢，刚看的时候其实也挺觉得挺有趣的，然后也很好奇。那后来就是渐渐在听师傅的一些开示过后呢，那我觉得师傅的开示其实很有道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不断的累积的信心，然后后来就进而就接触了心灵法门开始修行。
那修了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那时候我在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念研究所在写硕士论文。那其实课业上其实是还蛮有压力的，那加上我对自己的一个未来生活规划呢有一点的迷茫。然后后来在不断的接触心灵法门修行之下呢，我开始对课业上的这些压力就是逐渐的变小，然后心灵上也得到了比较平静。这样
我们这一集有邀请到一位佛友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透过学佛修心来化解他事业上所面临到的种种危机。我们来欢迎李师兄。李师兄好。
李师兄好。
师兄们好。
请问李师兄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跟您工作的背景吗？
我是外贸公司的负责人。
那你在这一方面从事了多长的时间？
我们公司已经有将近30年了。前面10年是在台湾。那后面20年是在大陆。
那你是如何接触心灵法门的？
我是在2018年，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遇到了心灵法门。那当时是在广东东莞的时候，有一位师兄看我手上带了计数器，他就直接加我微信。那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回去以后就发现他把我拉进一个群组，那每天就叮叮咚咚的很吵，因为我工作很忙，我也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结果有一次我就想说太吵了，我要退群。结果就发现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分享，非常的精彩。
是。那当中你有听到看到哪一些分享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其实就是有很多师兄在上面分享，就是不管是在事业，或者是在身体上面，得癌症的人很多，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师兄，他身上有4个癌症，竟然奇迹的好了。
那后来你怎么进入到心灵法门的呢？
其实刚开始我就是看群组里面的分享，那他们，我只知道他们就是念了心经大悲咒跟这个礼佛大忏悔文。那位师兄把我拉进群以后，他就再没跟我联系。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也我觉得因为这个可能是菩萨的妙法度了我，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有时候你一直来跟我讲佛法的事情，我可能还会有戒心。
是，
因为商人就是这样嘛。也许是什么诈骗集团。
是，就是比较会小心翼翼的。
对，也许他又要来跟我做什么，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自己上网去查，大悲咒、心经跟礼佛大忏悔文，我就自己开始念。那因为也不知道说心灵法门该怎么修，自己就先念经看看。结果念不到一个月，我每天就49遍心经，49遍这个大悲咒，然后礼佛3遍。那时间就是很自由的念，我也不知道几点，以后10点以后不能念这样。那半夜也在念，11、12点也在念。但是就是在念了不到一个月，本来我身体很糟糕，其实那时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整个业障大爆发。
怎么说哪一些方面？
在事业、经济、家庭各方面。
那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我们公司这么久以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亏损了10年。那因为到大陆去经商之后，很容易造业。那也因为 当时其实到大陆我们是赚了很多的钱，事业非常的好，
是、
但是人有了钱之后就很容易造业。我跟我老公其实人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是造业，
是
那 maybe 人家发了一个有颜色的笑话给你，你跟着附和跟着回答他，这个就已经是业障。
是
那或者是你跟供应商之间有口角，或者为了利益争端，这也产生了你的业障。还有你在网络上面不经意看了一些黄色的图片，这也是业障。因此累积一堆业障，所以业障大爆发。在我们的家庭公司上面造成了我人生很大很大的业障。
听说李师兄的公司有面临到窘境，大概是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30年了，那后面20年是到大陆去。那因为到大陆去刚开始的时候赚了很多的钱，有了钱之后我跟我先生造了很多业，就开始亏损，后面的10年就开始亏损。那再加上我投资失利，损失了非常多的钱，在公司上客人的定金已经被我用完了，有10几万美金，那员工的薪水也积欠了3个月，再加上跟供应商的货款将近有300多万，所以我的洞不是只有几百万才能解决，是将近要上千万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加上我又很爱买房子，最多房子的时候有20几套房子，我没有办法付起这些贷款，主业又非常的低落，所以我那时候将近整个人想寻短见。
听说李师兄很节俭，连台币20多块的面都舍不得吃，却愿意花更多的钱去放生。
应该是说我的现金已经到了谷底，已经没有现金可以用，那房子又卖不掉，整个周转金是卡住的，所以我有听了人家的建议，我可以在大陆拿我的信用卡把现金刷出来用。那台湾的人的额度最多只有3万块，所以我每个月就是用这3万块人民币在周转我自己的费用，加上公司的费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拮据。我有时候一餐只有几块钱，那因为修习了心灵法门，刚开始念经没有那么快，所以我想到师父说可以放生，我就到对面的菜市场去买鱼放生。但是当你见到的这一堆鱼放生，你看到旁边的鱼还望着你，它也想要活命的时候，你会舍不得。所以我就是把这些信用卡刷出来钱，每天都去买鱼放生。第一次放生的时候我真的哭了，因为以前这些鱼都是拿来吃的，现在把它们放到河里面去，救了他们一条生路。就像师父讲的，你给别人生路就是给自己生路。也是因为放生救了我，在我的事业上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作用。因为这样，本来我的供应商没有办法帮我完成订单，可是却有新的供应商来帮我完成订单，我才能够顺利的拿到货款，整个公司的运转才会整个起死回生，不然公司的营运就像一滩死水一样，没有办法运行。放生其实会上瘾的，因为你放了第一条鱼之后，你那种内心的法喜，其实你要放了生以后，你才知道原来生命是这么的可贵。当你吃一条鱼是这么的简单，但是等到你放生以后，那种法喜，你的境界提高，让这些鱼获得重生，就像你自己获得重生一样，你的慈悲心会源源不绝。
真的，当下放生的时候，那个感受
是
没办法 用言语去真的表达出来。
真的，我每一次放生，我都是眼泪一直不断的流下来，想到自己以前吃了这么多的鱼，真的非常的忏悔。以前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桌子上没有肉，我是会发火的。我是一定要吃肉的人，但是现在我看到肉，我就像看到人身上血淋淋的割下这些肉，就像这些众生的肉一样，所以我现在是真的舍不得。我连闻到那个夜市的那些肉的香味，我都想到众生的肉割下来，就像我身上的肉割下来一样。
那师兄，你现在已经吃全素了？
是的，是的。其实刚开始修习心灵法门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吃素，但是没有吃得很干净。那就是听了师父开示以后，真的非常的忏悔，一定要守戒。师父一再的告诉我们，甚至于我们现在心灵法门，在生活的各方面，师父都有开示。你持戒不只是持五戒，甚至于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师父都有在很多层面的开示，让我们能够遵循这些。你如果守的戒越多，你的境界越高，你的生活就越圆满。像我的人生到现在就是达到非常圆满跟幸福的境界，这些一切都要感恩师父。
那师父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师父是人间难得的大觉者、大菩萨。我们能够遇到师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我觉得心灵法门的师兄在全世界有上千万的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听说师兄都念经念到很晚，你这样还有时间休息吗？
很奇怪，我觉得念经以后整个人精神变好了，那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变短了，而且好像每天早上好像是菩萨会让我醒来，固定就是6:30醒来就开始放生。晚上念经念到大概差不多12:00，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就睡着了，睡眠品质好了，自然情况就变好了。以前我是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的，现在念经以后很容易入睡。
请问师兄，你在修学心灵法门有多久了？
从2018年到现在，差不多4-5年的时间。
那你在刚开始修学心灵法门的时候，你工作上其实也很多应酬嘛？那你当时候你是如何去做应对的？
刚开始当然会吃肉边素，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大家都是吃荤的，只能吃肉边素。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吃素以后，就尽量都选择素食餐厅。其实在大陆现在吃素的人口越来越多，也很方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我先生本来在大陆20年他都是吃外食，但是修习了心灵法门以后，我跟他讲一定要吃得很干净，他现在都自己煮，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棒的。因为自己煮第一个比较干净，第二个比较营养，
是味素没有那么多。
对，
是
对对，地沟油也没那么多。
那他所以他现在也一样跟你一样吃全素在家里。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修习心灵法门，我最大最大的获得就是度到了我先生。原本我是要度另外一位朋友，带他去心灵法门，去观音堂。那我先生就问我说，你今天要去做什么？我说我要带朋友去观音堂。他说我要跟，我说好，没关系，那你就跟。他原本是
没有想要，
对，没有想要修习心灵法门。我让他听师父的开示，他就故意不听。那后来他跟我去观音堂以后，他回来就非常的精进，念经比我还要快，小房子念的比我还多，让我非常的讶异。我到现在一直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以后变得这么精进？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磁场太强。
刚刚还有说到就是学佛念经之后让你的健康方面也改善了失眠问题、嗯嗯、那在事业上有怎样的突然发生转变吗？因为刚刚有说到你面临到很糟糕的情况，
当时因为很大的一个资金缺口，所以我开始放生。那放生了以后、嗯嗯、整个情况就大改变。第一个，我的供应商，原本的供应商都没有办法做我的订单、嗯、因为这个客人他是一个比较特殊比较大的客人、嗯嗯、品质要求比较高、嗯、我当时的供应商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做这样的一个订单、嗯、那就在我放生的没有多久，突然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人、嗯、供应商打电话给我、嗯嗯、在半夜、嗯、那他要我去拜访他们的工厂，那我们这个订单做的工厂有要求必须要经过哪些哪些验厂才有资格做、嗯、那他都能够通过这些要求，我跟我先生就赶快搭飞机过去去看这个厂。结果就在我从深圳搭飞机到南京的途中、嗯、我突然迷迷糊糊之间睡着了、嗯、我就梦见了四条黑鱼，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梦境代表了什么。嗯，我到了那边以后发现工厂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的符合我们的要求、哦、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符合、嗯、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能够接下这个很大张的订单，如期的交货、嗯、让我们的公司整个营运得到客人的信任。嗯，所以客人就不断把订单下给我、嗯、
所以就因此就 整个工作上就运营起来，
是的，
顺起来了，
是的，这样是的、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梦到黑鱼是非常好的梦境。
是没错，师父有说过这样
是、
嗯、后来你是有在、你是在中间是在、大陆发展吗、嗯、那后来有回台湾是不是？
没有，都一直没有回来。哦，我们台湾接单、嗯、大陆出货、嗯嗯、那也因为修习了心灵法门，有了前面刚刚我讲的这个开始以后、嗯、得到客人的信任、嗯、客人每年不断给我新的产品，所以我们公司目前今年是我开公司以来最好的一年、嗯、直到目前为止五、嗯、月份、嗯、其实我已经把过去整年度的业绩都已经
达标了。
对，已经达标超过了。哇，
太好了。
是、嗯、所以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嗯、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真是太灵验了，让我整个经济没有一点、嗯、应该是说让我的经济状况真的改善非常的多、嗯、过去的三十年我都是在追钱。 嗯但是从我放生开始，2019年开始，我就不需要再追钱了，都是钱来追我。哇，
真的很棒哎！
是发现，嗯，
这个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在经济上我可以得到这么游刃有余的去运用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公司的营运上面我可以去选择供应商、嗯、而且我现在本来过去一家工厂就已经能够满足我的订单，我现在连三家工厂都不能满足我的订单、嗯、客人给我的订单是源源不绝、嗯、甚至于在春节的时候大过年除夕、嗯、客人还在下单。
那李师兄你是如何在事业跟学佛上、做一个平衡兼顾的呢？
嗯，当我在验证了这个心灵法门能够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的情况之下，嗯，我每天很早就起来，本来我都是睡很晚起不来的、嗯、但是念经太重要了，时间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是，我每天都很，
尤其生意人时间真的，
每天我很早就起床、嗯、开始念经，一直念到上班。 嗯我就发现师父给我们的五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白话佛法跟忏悔、嗯、你要灵活的去运用，当你念经念不出来的时候就 大力度的去放生，大力度的去忏悔，菩萨都知道我们有用心在学佛，菩萨会原谅我们，就会把这些我们忏悔掉业障以后把这些福报给我们。当你的生意好转了以后，你再大力度的去念经补回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师父给我们这五大法宝是给我们活用的，
是
每天我都要念一篇白话佛法，我发现这个白话佛法不是白话，真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在里面，就像师父讲的，这有很多菩萨的能量都加持在里面，我发现真的每次我看到白话佛法看到痛哭流涕，以前听到师兄分享说我们学佛之后才知道自己活错了，我觉得怎么会这么糟糕，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好国民，
没错，
但是我看了白话佛法以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真的方方面面都错了。
感恩李师兄的分享，李师兄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精彩，透过李师兄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原来工作的不顺跟前世的因果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学佛修心来改善，让事业更加的顺利。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一边，那我们下一季再见，拜拜。